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个上午，我们继续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大家，我们先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18章第1节到第4节。马太福音18章第1节到第4节。好，我们有翻到弟兄姊妹啊，我们有看到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8章第1节到第4节。啊，马太福音18章第1节到第4节，第一节起。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我们今天我们思想的题目是什么样的人啊可以进天国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啊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啊，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借着这圣经能够更认识你。主啊，我们也承认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你在圣经上的话语，但是我们相信你也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里。主啊，圣灵亲自解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我们就把今天上午的聚集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在我们当中做王掌权。主啊，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你的圣灵也充满我们。无论是我们今天聆听的还是分享的，主啊，我们都愿意被你的圣灵所感动。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信心，能够成长，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力量，如鹰展翅上腾，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更深的认识你的旨意，更深的认识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带领我们末后的日子，也带领我们有一天能够欢欢喜喜来在你荣耀的审判台前。我们要呼喊你阿爸父，我们要亲眼见你，我们并不像外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我们今天思想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啊。我们可以先来思想一下啊，天国是一个什么样子？天国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啊，我只是去年我才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那么当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我是在一家公司里上班的。那么我们同事之间有时候经常就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有钱了啊，我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啊。同事之间经常聊这样的话题啊。很多人说啊，我有钱了我要买大房子啊。很多人说啊，我有钱了我要买很好的车子。后来当我听到这些时候，我就在想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就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想要的东西可能在天上都没有，对不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象天国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可能真正的天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那么在天国的人他们都在做什么事情呢啊？有一次查经我们来思想啊，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在天国里面，我们在做什么？那么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天国的人他们是不停地赞美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是在启示录 五章十二到十三节，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五章十二至十三节。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五章十二至十三节。好，我们大家，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启示录》五章十二至十三节，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盛、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啊，我们大家这段经文啊，我们要记得，以后在天国我们就要读这段经文啊。简单的说，在天国的人只做一件事情啊，他们归一切的荣耀赞美给坐宝座的以及羔羊，就是一件事情。至少圣经让我们看见啊，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啊。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的这个查经聚会当中啊，我们有弟兄姊妹觉得那该多无聊，那该多无聊啊，不停的唱诗赞美，不停的重复做这一件事情啊，不停的归荣耀给我们的主啊，给那坐宝座的及羔羊。那么是不是这么无聊呢？后来我就说，哎，如果是我们在天国只做这一件事情，你还想不想去天国？如果我告诉大家，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你的梦想，啊，你在梦里你最想要的东西，你说，如果我有钱了，啊，我一定要得到什么，我一定要得到什么。如果我告诉你，你所想的这些东西，天国里都没有，你还想去天国吗？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天国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想，哎呀，我要把这个世界建设得很好很好，好像让这个世界啊更加完美。天国不是这样，天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就在想啊，有一天我们越来越成熟，当我们幼稚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啊，我要住大房子，我要住豪宅，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你会看到今天有很多住在豪宅里的人，他并不快乐，并不幸福。因为有一天我们会成熟到，原来豪宅，原来大房子不是最重要的，跟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在一起，和睦的住在一起才是更重要的啊。去年的时候，去年的冬天，我就是有朋友带我到那个Boise 旁边山上去滑雪，事实上不是真正的滑雪，我不会滑，坐在那个轮胎里往下滑那样子。后来我们上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很多的山头，每一个小山头上就有一栋很大的房子，然后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这是 Boise 很有钱的人才可以住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一个山头都是他们家的，整个一座小山头上面只有一栋房子，就是他们家的。然后哎呀，我就在想，哇，我住在这里该多好啊，对不对？那么大的房子，一座山都是我的，这个私人的地方会有栅栏围起来。后来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这个地方啊，一下雪车开不上去的，所以你要骑那个雪地的摩托车上去下来。所以住在那里的人呢，他们开车停在山下，然后换上雪地摩托车骑上去，然后上班的时候骑着摩托车骑到山下，再开车去上班。我就在想，哇，太辛苦，很危险，对不对？我在想，哎呀，我不要住这样的地方，太危险。后来我在想，其实有时候大家，如果你冬天去滑雪，你看到有些人很辛苦， 啊，骑着雪地摩托车在那里爬爬爬，你觉得他好可怜，其实我告诉你他不可怜，他很有钱说不定。所以我们今天追求的很多东西是荒谬的，荒唐的啊！你觉得啊，我有一座山都是我们家的啊，这个山全是我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别人会看见你这种生活很荒唐，你自找苦吃，对不对？所以有一天我们会成熟到一个地方，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可能真正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啊。我们很喜欢啊，就是让小孩子最受最好的教育，进最好的学校，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很多受最好教育的人，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我们今天我们会发现有一天，其实我们在意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身体的健康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一天呢，我们可能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发现哪怕身体的健康都不是最重要的啊，我的心灵和灵魂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很在乎，我们中国人很在乎面子啊，非常在乎面子，当然所有的人都很在乎啊。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但是有一天呢，我们会发现别人是否尊重我们不是最重要的，而别人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尊重你仅仅是因为你的金钱、你的地位、你的名声以及你所拥有的，你仅仅因为这一点来尊重你，你会觉得很没有意义，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仅仅因为你这个人的人格，因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就来尊重你，你就觉得这样的尊重很有价值。所以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不希望别人看我们是看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我们希望别人是看我们就是看我们这个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貌，上帝看人是看人的内心，而我们希望别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因为我们的心来尊重我，而不是仅仅看我们外表的东西，看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希望人家看我们的所事，而不仅仅是看我们的所有。所以有一天我们会慢慢明白，我们最想要的东西，我们今天最想要的东西可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那么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天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天国里全部都有，而我们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天国里也绝对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在思想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我们第一个要弄清楚的就是天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天国是一个完全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么在天国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再会有眼泪，不再会有忧伤，我们不再会后悔，我们也不会再说如果啊，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有人就说如果是一个最残忍的词，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是一个最残忍的词，因为当我们说如果的时候就表示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啊。如果当年我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挽回。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地狱最痛苦的地方在于什么？地狱最让人痛苦的是什么？就是在地狱里面的人是哀哭切齿，无穷无尽的懊悔，无穷无尽的忧伤。他们可能会在说如果我当年悔改了会怎么样啊？如果我当年别人跟我说福音的时候，我当年心里不要那么刚硬，我当时心里柔软一下，我接受了那个福音，如果会是那样该多好。 但是地狱里的人永远只有无穷无尽的懊悔，无穷无尽的如果如果，但是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悔改，这就是地狱最痛苦的地方。那么大家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财主和拿撒路的故事。这个财主我们知道他后来在地狱里面，那么我看这个财主，我就觉得他可能是整本圣经最希望传福音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他非常希望传福音。这个财主在地狱里面，在地狱里的财主他非常希望传福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哀求亚伯拉罕，对不对啊？你去让拿撒路去，或者你去告诉我还在世上的兄弟啊，告诉我的这些亲人们，他们还活在世间，让他们悔改。因为财主自己心里很明白，他不可能从地狱里再回到世上去传福音了，但是他非常迫切的希望他的亲人赶紧悔改，他有一个强烈的传福音的心，所以他希望亚伯拉罕去。结果亚伯拉罕怎么答复他呢？他说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人如果不相信圣经上的话，给他说什么都没有用，哪怕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给他看，他都不会信，如果他不相信圣经上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财主在地狱里是何等的懊悔，他为他自己懊悔，他更是为他的兄弟啊，他的亲人，在世上的亲人懊悔。那么在天国里没有这些，天国的人不会再说哎呀如果当年怎么样怎么样，天国的人会说什么？幸亏，幸亏当年怎么怎么样，幸亏我当年别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哎呀我心里柔软了一下啊，我心里哎接受了一下，幸亏我当年啊，别人让我去教会，别人让我去查经班啊，我没有骄傲啊，我就谦卑了一下，我去了，幸亏我得到了这样的恩典，所以今天我在天国里面。天国里没有后悔，天国里只有感恩，感恩我们得到了那我们不配有的恩典。所以这是天国与地狱的不同的地方。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天国是新天新地啊，我们可以一起看到以赛亚书十一章，啊，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十一章，我们可以一起看到第九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好，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我圣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怎么样子呢？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谎言，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天国不是这样的，天国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因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我们来想一下，耶稣所在世上呼召的啊，选召的他的门徒，十二门徒是什么样的人？这十二门徒当中有税吏，对不对？也有愤锐党。那么愤锐党是什么呢？就是狂热的爱国者。那么愤锐党人最恨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税吏，对不对？税吏是出卖自己的同胞啊，为罗马统治者服务的人啊，就是犹太人当中的这种叛徒奸细。那么与他们水火不最不相容的就应该是愤锐党人，结果他们全成为耶稣的门徒，跟从耶稣。那么我们也看见门徒在一起也经常彼此争论谁为大，其实他们也是很多时候互相看不起的，觉得我比你大，那么别人都彼此觉得对方不如自己，他们之间也有矛盾。 那么尤其是彼得，彼得几乎是看不起所有其他的门徒。那么有一次耶稣要告诉门徒他要去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彼得说耶稣说你们所有人都会逃跑，那么彼得说众人都会跌倒啊，或者都会逃跑，我却不会。所以我们看见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即便是这样的门徒，他们却是同心合意的跟从耶稣。那么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复活升天到天父上帝那里去，那么这些门徒在地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同心合意的建立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因为他们都认识耶稣是谁，也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们真正的认识耶稣，也知道耶稣为他们所做的，所以他们可以与他们以前非常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所以天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没有纷争，人与人之间没有纷争，没有嫉妒，没有谎言，没有欺骗。大家在地上可能是仇敌，但是在天国里面，因为大家都认识那一位坐宝座以及羔羊，都认识那一位为我们被钉死为我们流血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都能够彼此和谐，彼此和睦。那么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我为大家读几处经文。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第三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第五节到第七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耳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地，干旱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葡萄。天国就是一切的痛苦，一切在我们看起来不可挽回的，瞎子、聋子、瘸子、残废的人、瘫痪的人，在我们看来这种痛苦是永远不可能改变，永远不可能挽回的，但在天国这一切都可以被医治。一切的痛苦忧伤，在我们看起来一切最深的痛苦都可以被涂抹。那么这就是天国，那么这是一个最美的地方。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要为我们预备的福分是我们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我们人心没有想到过的。上帝要我们预备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来思想我们怎样才能进入这样的天国正如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要谦卑像小孩子的样子这样的人在天国里才是最大的。那么耶稣也说，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我为大家读一下，天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对天国不要有一个误解，天国并不仅仅是上帝预备一个完美的地方让我们进到那个地方，不仅仅是这样。天国是上帝要改造我们，圣灵要重生我们，借着上帝的话，借着上帝的道重生我们，把我们改变为天国的一部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承受天国，或者才能够进入天国。所以上帝不是预备好一个地方啊，仅仅让我们进来，上帝要改变我们，也让我们成为天国的一部分。那么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圣经这样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们成为建造上帝的宫殿的一块石头，一块原材料，上帝要把我们洁净，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天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心充满各种各样的自私，各种各样的嫉妒，各种各样的骄傲，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哪怕让你去到最完美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就不再完美了。所以一个有罪的人，哪怕在一个最完美啊、最丰盛的一个地方，这些罪人之间怎么样呢？仍然可能会互相伤害，这个地方也不再称其为天堂。所以我们真正的，我们要能够进入天堂，我们必须是一个被改变的人，是一个被圣灵借着上帝的道所重生的人，我们自己成为天国的一部分，我们可能才有可能承受这样的恩典。如果我们不被改变，如果我们不重生，耶稣告诉那个尼哥底母，人不重生是不可能进神的国。所以你如果不重生，你去到一个，就好像我是中国大陆人啊，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不讲英文，如果我不会讲英文，我来到美国这个地方虽然很美好，但是我仍然没有办法生存。如果我不了解美国，我不以美国的生活方式去生存，那遵循美国的律法，我在这个地方仍然没有办法生存，我让这个地方看这个地方仍然是让我充满痛苦的地方。所以天国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去到天国，我们必须被改变。那么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改变，最容易被教导呢？就是小孩子。小孩子越长大越成年的人，我们越难被改变，越难被越顽固。所以在这里在我们思想上帝话之前，我们先来我知道一个小故事啊，我先读了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就是有一家人，他们在家里经常的吵架，那么这个丈夫呢，他就非常的感到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丈夫说，我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我的妻子不听我，我的孩子不尊重我，我的孩子也不听我的话，他百思不得其解，我没有做错事啊，我讲话很有道理的，但是家里总是在吵架，鸡犬不宁。这个丈夫就很痛苦。那么这个丈夫呢，就看他周围的邻居，有一个邻居家里从来都不吵架，哎，他就很羡慕这个邻居，他就去敲这个邻居家的门，就为这个邻居家里的丈夫就说，哎，我想讨教一下，就说你有什么秘诀，为什么你的家里总不吵架呢，你的家里总是这样的和谐呢？后来这个好邻居就对他说，哎呀，我们哪有什么秘诀啊，我们都是一帮坏人住在一起啊，所以我们不吵架。后来这个心里很焦虑的这个丈夫，就家里总吵架这个丈夫，他就觉得这个人真是太敷衍我啊，怎么能这样讲呢？这明显就是敷衍我啊，不告诉我这个秘诀，还很不开心走了。后来有一天，他就听说这个好邻居家里的有一个自行车掉了，这个好邻居家里有一个自行车被人偷了，他一想，哎，这下好，这下终于有事情发生，你们家里一定要找出谁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就是家里的自行车被人偷走，一定会有一个人负责嘛，那就一定会可能会有争论起来。所以他就 讲，哎，那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看你们家庭里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跑到这个好邻居家里的门口去偷听，哎，想听他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家里有一辆自行车被人偷走，跑到他在那里偷听，他就听到这个好邻居家里是这样的一番对话。首先这个丈夫就说，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哎呀，我门没有关好，那个院子的门没有关好。后来那个妻子就说，哎呀，哪里是你的错，是我的错啊，我院子的门没有锁好。后来那个小孩子就说，哎呀，是我的错啊，我不应该仅仅把自行车留在院子里面啊，我应该把自行车搬到房间里面来。吵不起来，家里吵不起来。后来这个心里很，原来百思不得其解，哎呀，这家人有什么秘诀啊，总不吵架啊。这个丈夫终于弄明白他们为什么吵不起来，因为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啊，他们都说自己是坏人，其实他们不是坏人，对不对？他们只是一个很快就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啊，知道自己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缺点啊，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人。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错，我常常想，哎呀，如果他们也是像这个好邻居这样该多好，对不对？亚当不是急于去为自己辩解，甚至向上帝来犟嘴，夏娃也不是急于去为自己辩解，逃脱自己的责任。那如果当他们发现自己犯错，如果当时夏娃对亚当说，哎呀，我错了，我错了，然后亚当说，哎呀，我也错了，然后他们两个一起，亚当带着夏娃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我们得罪了你，我没有听你的话，我们确实是错了。如果他们当年讲这样的一句话，你认为上帝会怎么说呢？我认为上帝会原谅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啊，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每一个人都会改变，上帝的话立定在天，永不动摇。他说了，我们只要认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当年亚当夏娃他们的反应是不是像他们那样的刚硬，像他们那样的找借口，像他们那样互相推卸责任，如果他们的反应是来到上帝面前仅仅说一句最简单的话，我错了，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今天可能还在乐园里面，对不对？我们就不用在这里苦心的想，哎呀，我怎么样进天国，我们就在天国里面，因为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啊。但是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如果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词，当我们说如果的时候，有些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所以我想奉劝大家，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怎样可以进天国，我们就不要再犯亚当夏娃那样的错误。我说的错误是指他们不肯悔改的错误，我们一有错我们就改，我们一有错我们就认，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一天懊悔啊，有一天在那里痛苦，哎呀，如果当年我不是那样骄傲，如果当年我不是那样刚硬，该多好。我们为了以后不要懊悔，为了以后不要痛苦，我们今天该做什么呢？承认我们是会犯错的人，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当我们一旦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觉悟到自己确实是这样的人，我们赶紧就认， 就好像那个浪子回到他的父家，对他的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认罪啊，事实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认罪啊，我们跟弟兄姊妹经常在一起祷告，一祷告就是主啊，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有罪，我有罪啊，大家都说这样的话。但是认罪其实两个方面，一个我们要向上帝认罪，一个呢向你所得罪的人要认罪啊，那是真正的认罪。因为你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看见啊，那么你也不会承受任何的代价。当你真正的犯罪得罪人的时候，你来到他的面前认错的时候，你要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你的面子，你的所谓面子，你的所谓骄傲，你把这些全部丢开啊。就像那个浪子来到他父亲的面前，不仅仅说我得罪了天，他更是要说我也得罪了你。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在马太福音5章第3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章3节。那么虚心的人呢，原文是指邻里贫穷的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人，他看自己是很穷，看自己一无所有，毫无能力，那么这样的人天国是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么圣经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1章31到32节啊，我为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21章31到32节，马太福音21章31到32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耶稣说，有一种人比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也就是比那些看起来好像在圣殿里服侍上帝的人，耶稣说有一种人比你们更先进入上帝的国。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邻里贫穷的人，就是罪人，就是税吏，就是娼妓。因为他们看见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看见自己是不堪不配的人。所以只有这样的人，当他们听见让他们悔改的福音，他们很容易就改，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嘛。那么相反的，在那些所谓的啊，觉得自己哇，我很知道上帝的指使啊，我做得很好啊，我比别人强，越是这样的人，他们就越难以看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好的东西。越是这样的人，他看自己就不是一无所能的，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别人做不到。所以这样的人当然是很难悔改，或者不愿悔改。而天国是为那些真正看到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所预备的。所以在圣经中还谈到有一个外邦的百夫长，那么在马太福音8章5至10节，马太福音8章5至10节，马太福音8章5至10节啊，我给大家来读一下。那马太福音8章第5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位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首先这个百夫长一定是外邦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是被殖民的，以色列人是没有资格当百夫长的，一定是个外邦人啊。那么8节，主啊，我的仆人，这个百夫长对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 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那么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啊。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啊。第十三节我们也读一下，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这个百夫长与耶稣之间有一段对话，耶稣看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结果耶稣就说出一番结论性的话，就说以后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以色列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啊，神的国就是为他们预备的。但是耶稣却说，这些认为自己认为是上帝国的子民或者神选民的这些人，有一天会被赶出去啊，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相反是那些外邦人啊，从东从西万国万民当中啊，这些外邦人会来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么上帝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就是说与上帝一同坐席。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说，因为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给他成全。那么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体现在什么呢？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信耶稣有这样的大能，对不对？他信耶稣有这样的大能，你不用去，你一句话就可以了，他就有这样大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表现在另一个方面，他知道自己的不配，他知道自己的不配，哎呀我不配，你不配到我那里去。所以这一层信心是很多以色列人没有的。很多以色列人相信耶稣有这样的大能，对不对？就像那个管会堂的雅鲁，他去请耶稣为他的女儿去医治他的女儿，他相信耶稣做得到，但是他就很难相信，很难认为自己不配让耶稣到自己那里去。我们看见这个马大玛利亚的弟弟啊，重病要死了，他们想到的一件事情就赶紧让耶稣赶紧来到我家里来。而这个外邦的百夫长，他的信心比他们更进一步，这一步是什么？他像许许多多以色列人那样，他相信耶稣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跟以色列人不同的地方，他知道我不配让耶稣到我那里去。所以耶稣就稀奇，就是这个外邦人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让耶稣稀奇的地方就是他认为自己不配，因为耶稣知道见到太多人都相信他有能力，这个不奇怪。很多人跟从耶稣就是为了吃饼得饱，都相信耶稣可以就是行很大的神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却很少人认为自己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啊，或者不配得到这样的医治，这样的人确实很少。所以耶稣就稀奇这样的信心。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乞丐和拿撒路的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在这里讲到乞丐啊，不是乞丐和拿撒路，错了啊，不好意思，财主和拿撒路啊。那么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讲到一个财主和一个拿撒路的故事。我们知道财主后来死了，埋葬了啊，在地狱里面。那个拿撒路呢，就是那个讨饭的，他却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我们相信他在天国里面。那么 这个故事是不是告诉我们，人有钱就要下地狱，人讨饭就要上天堂呢？也是的，也不是的，那么圣经从来没有偏袒任何人，上帝没有偏袒任何人，上帝也不偏袒穷人，上帝也不偏袒这个有钱的人，上帝是偏袒什么样的人呢？尊重他话语的人。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财主与拿撒路的这个故事，最后财主他在地狱里面，他就想让亚伯拉罕去给他上代人间的兄弟们传福音，那么亚伯拉罕就说，这些人如果不相信圣经的话啊，不读摩西的律法的话，给他们讲什么都不用，都没有用。后来那个财主说，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16章，你就会看到那个财主就说，哎呀，那不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给他们看，他们就一定会信了。后来亚伯拉罕就说，不是这样的，他们如果不读圣经，不尊重上帝的话，不尊重摩西的律法，哪怕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给他看，他还是不信。所以拿撒路与财主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你是否真正的信，真正的尊重上帝的话。那么有钱的人呢，确实很难尊重上帝的话，确实很难，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他依靠自己的钱，他依靠自己的财富，他觉得对上帝没有什么依靠的啊，我一切的问题都可以靠我的钱来摆平，倒不需要依靠上帝。那么拿撒路呢，他没有任何可依靠的，他一无所有，所以他就单单的依靠上帝，那么他也就信靠啊上帝的话。当然圣经不是非常明确的讲拿撒勒的信心，拿撒路的信心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他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上帝。而财主他有很多可以供他依靠的，他的钱财，他的地位，他的势力。所以一个有钱的人确实是很难去全心全意的依靠这一位神，或者去尊重上帝的话。他第一个想到，他碰到任何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看看我的钱能不能摆平啊。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啊，在拿撒路死的时候，这个路加福音记载，他不是说拿撒路死了，他是说那讨饭的死了。也就是说，在人看来，没有人，在世上的人看来，没有人真正记得这个讨饭的人叫什么，没有人关心他，他不就是个讨饭的吗？没有人真正关心他叫什么，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在圣经中却说这个讨饭的是拿撒路，他的名字。而那个财主呢，圣经说他死了，埋葬了，很可能是很好的葬礼，非常风光的葬礼，但是圣经却始终没有记载下来这个财主到底叫什么。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这个财主在世上可能有很大的名声啊，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是很有钱的人，但是他的名字却不记载在圣经当中，没有意义。你在世上有财富有名声没有什么意义，圣经不记载这样人的名字。但是拿撒路呢，这一个世人所遗忘的人，世人看见他就说他是个讨饭的，管他叫什么干什么，他是个讨饭的。但是圣经却把这样人的名字记在圣经当中，我们历史历代只要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叫拿撒路，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最后安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很多人追求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名声，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地位名誉，其实这些没有真正的价值。而真正的价值是我们在主里面是否被上帝纪念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名字是否被记在生命册上，而不是刻在那个荣誉堂啊，就是美国有很多名人堂啊，就是把一些人的照片名字啊挂在墙上面，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名字是否被上帝纪念，我们的名字是否在生命册上。那么圣经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样认为自己有罪 啊，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知道自己全无依靠，这样的人天国是为他们预备的。他们比许许多多的好人，这个好人是加引号的，他们比许许多多的好人更早进入天国。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啊，就是耶稣基督所说，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啊，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可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句经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不是说你像小孩子的所有方面啊，耶稣不是说你要像小孩子的所有方面，耶稣仅仅说你要像小孩子的一个方面，你要学习小孩子的一个品格，就是谦卑啊。小孩子身上有很多问题，你像我们今天成年人啊，如果我们就是装成自己是个小孩子的样子，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奇怪，是吧？装萌啊，对，装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奇怪。所以耶稣不是让我们学习小孩子所有的方面，耶稣基督仅仅是让我们学习小孩子一个方面，就是谦卑。那么小孩子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先谈孩子的问题。小孩子的问题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啊，不能吃干粮啊，只能吃奶啊，或者说就是只能吸收那些软的东西，让他们觉得舒服的东西，稍微硬一点的道理啊，吃下去的时候有一点硬啊，有一点不太舒服啊，他们就不太愿意接受。那么这个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幼稚。那么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让我们像小孩子那样幼稚啊！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所以我们不要像小孩子那样啊，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我们可以听两句硬话啊，可以听两句扎心的话，因为我们不是小孩子。那么第二个地方，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像小孩子那样的啊，容易被诱惑，容易被改变，或者是无知啊。那么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圣经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圣经这样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并不是小孩子什么都好啊，我们基督徒不要觉得哎呀，我就是小孩子嘛，不要这样啊，不要像小孩子那样的幼稚，不要像小孩子那样只能听好话，不能听啊真正扎心的话啊，不要像小孩子那样随着异教之风摆来摆去，容易被影响，容易被改变，心智上不坚定。那么圣经中指出很多孩子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像小孩子怎么样呢？谦卑啊，这是唯一耶稣基督所提醒我们要向小孩子学习的地方。那么当我们来思想小孩子的谦卑的时候，我首先要解释一下，这个孩子，耶稣在这里所谈到的这个孩子是心理健康的孩子啊。我去年刚刚从中国大陆来，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中国大陆是这种计划生育的政策，一家人只能有一个孩子，所以在我看来在中国大陆很多小孩子的心理不是非常的健康，因为一家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啊，外公外婆全部都是围着他在为他服务啊，他就成为家庭里面的中心。所以这样的小孩子那真的是没有谦卑，我看不到这样的孩子身上有谦卑啊，这样的孩子很自然的就认为我是所有人的中心啊，所有人都要照顾我，所有人都要满足我的需要啊，所有人都要很尊重我。所以很多很多中国大陆的小孩子确实是有这个毛病。那么耶稣所说的孩子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心理不太健康的孩子。耶稣所说的孩子是那种心理比较健康的。所以我们看耶稣为什么说这个小孩子像天国的人啊，天国人像小孩子一样的，因为当时有小孩子来，门徒要把这个小孩子要挡出去，哎，你们来干什么？哎，你们是小孩子。所以从这一段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孩子绝对不是大人的中心，当时的孩子甚至是被忽略啊，被瞧不起的对象。当时的小孩子是根本大人不会说是啊去照顾小孩子的情绪的，大人只是顾及自己的需要，而是把小孩子挡在一边。相反，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可能更加健康，他可能更加谦卑。那么我的妻子冯海啊，他在这个南帕的一个公立小学做志愿者做了一年，后来有时候我到这个小学去看，我觉得很多这个美国小孩子心理比较健康，因为美国家庭的孩子很多，所以这些小孩子都他很习惯了，他不是大人的中心，他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他觉得他们被批评被管教，甚至有的时候被冤枉，他没有做这件事情，老师就说他做了，他很冤枉，但是过一下他就好了，因为他很习惯这些，因为他不是在一个被过度的浇灌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心理比较健康。所以耶稣所说的小孩子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他是一个谦卑的孩子。那么一个小孩子呢，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第一个他知道什么，自己没有能力啊，我一切吃的穿的用的全部是爸爸妈妈给我的，我没有能力，我得依靠我的父母。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给我的，我要信靠上帝，这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赚起来，事实上是上帝赐给我。那么我们也看见小孩子呢，他也非常清楚的明白自己离开了父母是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生存，因为他们有，所以他们知道依靠，所以他们是依靠他的父母，就好像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依靠我们的上帝啊，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能。而且小孩子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他们，我相信每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都愿意长大啊，巴不得早一天长大，就他们愿意被改变，愿意被教导啊，愿意听老师的话，愿意听父母的话，就是心理健康的孩子他愿意被教导。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成年人所欠缺的，我们觉得我们该知道的东西知道了啊，我们该懂的东西懂了，我们不愿意被改变，我们觉得我们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危险。那么一个健康的孩子不是这样的，他愿意被教导。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问这个苏格拉底，因为当时苏格拉底就被人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有些人很不服气啊，就去问苏格拉底，就说你到底知道什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你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后来这个苏格拉底说啊，我确实知道一件事情是你们不知道的啊，所以我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后来苏格拉底说，我知道我不知道啊， I know I don't know 啊，我知道我不知道。所以一个，当我们真的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我们知道自己照着我们应该所知道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不知道， 照着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做，照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没有使用出来，没有运用出来，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亏欠。当我们这样看自己的时候，天国就是为我们预备的。那么天国是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人可以见天国呢？啊，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谦卑的人。你越看自己一无所有，上帝就越加添你，让你有。你越看自己啊，我有很多，那么上帝就把你仅有的都拿去。那么这就是，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那么当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的灵命很深啊，灵命很深啊，看到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哎呀，他不如我。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好像耶稣讲那个葡萄园，在葡萄园做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那么上午在葡萄园做工的人就瞧不起后来到葡萄园做工的人。好了，后来这个园子的主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说，那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我们从彼得身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彼得以前是瞧不起他的这些同工，这些瞧不起的，结果主耶稣就让彼得看见他自己的本相，其实他是最软弱的一个，三次不认主，最软弱的一个，他完全不是他自己所想象那样的坚强。那么这就是在前的，诶，他跑到最后去了。当时后来彼得就怎么样，出去痛哭懊悔，结果耶稣基督又亲自的又把他兴起来，又让他从后面又到前面去。所以天国是为这样的人预备的，谦卑啊，谦卑的人预备。那么天国是被什么样的预备？也是被上帝所改变的人。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妓女，我们不是税吏，我们不是很多人眼中所看的没有名利没有地位，像那个讨饭的拿撒路一样，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那么被上帝所改变的罪人，他们不会再犯罪，那个妓女不会再去当妓女，税吏不会再去当税吏。就好像马太一样，马太以前是税吏，耶稣呼召他，马太就撇下自己的东西去跟从耶稣，马太再也没有回去继续当他的税吏。所以天国是谦卑的人所预备的，谦卑天国也是愿意被改变的人，生命被改变的人也是为这样的人所预备的。那么 C.S. Lewis 讲过一句话，谦卑，这是不是说，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得更小，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得更小，而是更少的想到自己。简单的说，谦卑就是舍己，想不到自己了，把自己给忘掉，这是真正的谦卑。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我们的生命，你是更多的想到你自己，还是单单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是更多的想到别人怎样看我冯涛这个人，别人怎样看我这个人，还是你更多的想到你是爱上帝所爱，你恨上帝所恨，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你更多的想到耶稣，还是你更多的想到自己？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不一定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啊，就是很低调很有礼貌。我们注意到耶稣基督福音书里，耶稣基督有没有记载，耶稣有没有人给人说过谢谢啊？从来没有过。耶稣有没有给人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从来没有过。耶稣很多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一副老好人的样子。耶稣从来没有，他的门徒出去经常找食物回来给耶稣吃，耶稣有没有说，哎呀，你们辛苦了，来来来，谢谢谢谢？没有。耶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他遵从天父的旨意，他以天父的旨意是他一切的心思意念，也就是他以天父的心为心。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 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忘记自己，我们都是如今活着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不要过多的关注自己啊，天国是为这样的人预备。那么我们最后来思想一点小孩子。圣经中很多处记载门徒彼此争论谁为大，那些成年人跟从耶稣的成年人彼此争论谁为大，那么甚至他们把自己的妈妈抬出来，自己不好意思讲，让自己的妈妈讲。就像那个雅各和约翰的妈妈，他们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啊，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记载，就是雅各和约翰的妈妈对耶稣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啊，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门徒之间彼此争论谁为大，门徒跟从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带有自己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有一天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啊，我一个要在你的左边，一个要在你的右边，一个要当你左丞相，一个要当你右丞相，有自己的目的。你就好像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跑到教会里面去，当然我那个时候我是想认识耶稣，我是想信基督教，但是我有自己的目的啊，我想找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做我女朋友，我有这样的目的。所以这是我们成年人往往带着很多的目的，自己的想法来想从上帝这里得到些什么。但是小孩子呢，小孩子呢，小孩子往往没有这些。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形容小孩子很好，叫做赤子之心。赤子，人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这颗心很清洁很干净，他没有别的目的，没有别的动机，他来到爸爸面前他仅仅是因为我爱爸爸。就好像我的小女儿冯爱玲，她以前小的时候，以前小的时候经常跟我说，哎呀我跟爸爸是好朋友。那么他说这个话，他并不是为了我去给他买糖吃，他说这个话也并不是想得到从我这里的表扬，他就是喜欢来到我的面前，他就是喜欢他的爸爸，他没有想太多。所以这就叫赤子之心，上帝宝贵这颗心。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像一个怀着赤子之心的小孩子啊，我不是想以后有一天从你那里得到什么，我不是想有一天啊，你德国降临了之后啊，我要有很高的地位，我那些我想不到那些，我单单的想来到你的面前，我要见你的面，我要听你说什么，我要与你亲近。所以这是一颗上帝所宝贵的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也就是说我们要单单的求上帝他自己。那么其他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圣经说我们不用担心，神都知道。所以这就是一颗像小孩子那样的心，谦卑的心，愿意被改变的心，赤子之心啊，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这样的心，让我们来到天国里面，与我们所最爱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啊，与他一起团聚，一起欢聚。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旨意，也让我们更深的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和祝福是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见的是截然不同。主啊，我们真正我们渴慕的东西，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你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主啊，你不仅仅要把我们带到天国里面，你更是要把我们改变成天国的一部分。主啊，你赐下圣灵重生我们，让圣灵借着你的道，借着你的话重生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一颗忧伤破碎，这一颗活在罪的奴役下面甚至充满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颗心，主啊，能够被你所医治，被你所改变。主啊，我们今天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主啊，我们有很多固有的观念，我们很难回转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 我们很难真正的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谦卑，真正的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有一颗清洁单纯的赤子之心，对吧？我们是做不到，对吧？主啊，但是靠你凡事都能，你可以做到，圣灵可以做到，圣灵可以来在我们的心里，圣灵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我们自己愿意自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你的面前。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洁的不彻底，我们舍己的不彻底，主啊，但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你的血可以洁净我们，把我们洗得像雪那样的白，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可以欢欢喜喜的来到你的荣耀当中啊，与你一起团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为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来感谢你赞美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国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更是为着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所已经做的以及所将要做的改变的工作，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同音合意的众弟兄姊妹在这里说，我们愿意被改变，我们愿意被重生，因为我们愿意，我们想要进入你的国，得到那永远的恩惠慈爱，在那里永远与你团聚，与你在一起。我们要亲眼见你的面，我们并不像外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